谢谢，非常高兴在这么一个快要放假前来探讨这么一个个税的一个话题。个税在大家比较热门的其实是一个叫会上清缴的一个问题啊。这个会上清缴包括总局在2019年的12月最后一天31号发了几个文件，这几个文件看起来其实也相对比较简单哈。今天我们的一个主题倒不在那个上面，这里面今天我们在大纲上也列了两个主题，第一个叫个人所得税以新政的一些解读，这里面我想谈几个问题了哈。在2019年的1到12月份，我们个税总共征收了大概在45000多个亿，同比下降了28%，这个同比数字其实意义也不是特别大啊。这个数字要等到什么时候有用呢？要等到2021年的1月份，这个同比才会有用。为何是这样？在2020年的3到6月份，我们会有一个汇算清缴，但在2019年没有这个数字，所以2020年这个同比依然会出现涨或跌，这个都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我们得期待到2021年。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个税它下降，对低收入人群来说，这个是有一定的利好哈。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大家记牢一个观点，减税意义并不是特别大，减税只对低收入人群有用，对于整个家庭或者是高收入人群来说，意义不是特别大。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哈，第一个，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个家庭如果没有收入，减税就是把它全减了，他收入还是低的，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来看，从2018年我们倡导了一个主题叫从分类到走向综合，为什么会要提这个话题哈？我们的收入原来是个人的收入哈，不是企业的收入，个人的收入大概有11个税目，到2018年的10月份改成9个税目，这里面我们把其中4个，第一个工资薪金、劳报酬和稿酬、特许权，这3个改为了综合所得。另外剩下来的，比如说经营所得、财产租赁、财产转让、股息红利，还有偶然所得，这5个改成了什么？这个叫分类。为什么要从分类逐步走向于综合？这里面倒确实给我们纳税人带来了一个税收的一个降低。这次综合所得，特别是有一些，比如说原来是劳报酬的，还是稿酬的，他们原来就是这个税负是相当重的哈。所以在这里面，我们逐步把所有的收入分类走向这种综合，这个意义确实非常大，可以降低我们纳税人的这种税负。从更长远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有一天还是会回到哪个角度啊？从分类走向综合，综合再走向加息，那这样的话，我们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就比较成功了。当然在我们的专项附加扣除里面也体现出加息的这种影响，比如说我们专项附加扣除有一个项目叫做大病医疗，大病医疗大家记牢，不是个人而是以家庭，他说纳税人以及配偶子女的全年的大病的费用在15000到80000之间，可以在税前扣除，所以这个也是已经体现出一种家庭的这种意义。当然如果更久远一点，可能5年可能10年，我们的个税一定会走向如美国一样有所得就需要交税，所以这是我们个税改革的一种方向哈，大家一定要跟上这种形式，未来一定是以家庭为结构的。好，在这里面我们做了2件事情，大家可以看讲义，这部分讲义有了。我们在2018年以后，特别是2019年啊，我们每个人的身份证号码在全国范围内都可以查到你的一个收入情况， 比如说大家打开手机的 APP， 上面有一个叫个人所得税啊。个人所得税在2019年的时候，其实做的也不是特别好，一直等到12月份的时候，哎，陆续上去了，上线了一些新的模块，比如说全年的收入，比如说你在哪里领了工资，这时候我们可以在全国的范围里面查到我们的一个收入。第二，对旧局来说有什么好处？它可以对我们的收入的一个征管情况，哎，做到了然于胸。换句话说，你以前比如说2018年达到万以上的收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做过哈。在2018年那会儿做还不做真不是太大的问题，你不做税务局也不会拿你怎么样，你做哎，你可能要补交税，是吧？所以以前有一句话叫饿死胆小的甚至胆大的。但2019年你的收入到了2020年，各位是想问问各位，你要不要报？你这里面就是各位需要去思考的啊，需要去思考到底我如何来应对。当然我们今天来的客户听众学员基本上都是企业的财务负责人或 HR 的啊，就是一般来说比较相对比较正规的。我建议各位2020年做个税汇算清缴的时候，这个不要掉以轻心，税务局一定会先杀鸡害猴啊。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家看新税率上线以后，税务局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啊获得我们的一些信息，比如说工商局可以获得我们的一个股权情况，社保局获取我们的社保专案情况，房管局你有几套房子，但几套房子这个跟我们的综合所得没有太多关系啊。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渠道，换句话说用时髦的语言来说就是大数据啊。所以对于2020年我们做汇算清缴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两件事情，你的一个个人身份证纳税识别号等一个问题。当然马上可能就有人问，老师我们家的孩子是香港户口，是美国户口怎么办？或者我们公司的客人有外籍的怎么办？那你很简单，你可以到税务局去找税务局给你赋予一个号码啊，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扣除或者申报。所以这点上大家不要再去和税务局说不行啊。所以在这个几个点上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是大数据，一个是个人身份证识别号。所以有了这两件事情，大家往下看第一页，就是从金融机构汇集个人税收的一个数据。我们很多的企业负责人喜欢，特别是民营企业啊，很喜欢用银行，走银行的这种往来。2019年的7月份，四川眉山的一家商业银行把一个客户的信息交给了税务局，税务局把他过往的4年的数据进行了一个筛选，哎，发现了一些规律，最后对他里面的交易额大概2亿左右，征收了20%的个人所得税，按股息红利20%拿走了4000万。所以，对于我们现在这种面临的局势来看啊，税务局的手段在不断的升级，那我们纳税人或者叫扣缴义务人该怎么办？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的重点啊，应该是在后半部分，怎么呢？个人薪酬结构与税收筹划的一些要点。今天我想会讲大概10个方法左右哈，有一些估计你能用，有一些哎思路很好，但是呢可能操作起来稍微略有小麻烦。所以我们来谈一谈这里面几个问题哈。第一个，工资薪金均衡发放。对于2019年或者是2020年以后年度哈，工资什么时候发放这个问题倒不是特别大啊。我1月份的工资放到2月份或者放到12月份来发，对于你整个工资的一个税收，你不会产生多交税啊。当然， 对你来说一个月可能一下子就被交了好几千好几万的税，可能会心疼，但是这是一次性的哈。所以在这个上面我倒建议各位不要花太多的时间，不要花太多时间，工资薪金的一个平均发放在18年之前，还比如说业务员就有这个情况，这个月业务干得好，拿了好几万，下个月没开张，换句话说3年不开张，开张是3年。对于这种人来说，以前工资均衡发放非常重要啊。对于2019年及2020年以后的年份，因为我们已经改成了综合所得，它是按年计算，所以这个意义不是特别大哈。所以在这一点上大家不用花太多的心思啊。当然有人会问，老师我们家老板资金好几个月比较紧张了，累积起现在发对你影响大不大？也没有影响啊，只要是在一个纳税年度里面不会有任何影响，所以这点上大家要注意哈。当然你不要跨月啊，不要跨年，什么意思？2019年的工资你全部放到2020年来，那你的一个基数就大了，因为你的扣减项目还是一定的，这个不会变化哈。每人扣除费用的标准啊，六万年，大家要注意，这里面不以你上几个月班，只要是一个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啊，不，纳税人啊，你应该都可以扣12个月的扣除费用。三险一金实际干几个月，你应该是交几个月啊？还有专项附加扣除也是12个月，所以这些大家务必注意啊。所以第一个，工资薪金均衡，全年什么时候发问题不大，但是不要跨年。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一次性奖金啊，现在正好是年末的发奖金的时候。所以这个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哪些可以来进行筹划的。我想一次性奖金我想谈几个问题啊，大概有这么几个。在财税2018年164号文件里面，第一点，这是2018年12月27号这个总局发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里面谈到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可以选择一次性政策，也可以并入到综合所得里面去。所以在这点上大家注意啊，我想谈这个问题。第一个，时间上的选择，有人就会问，老师我2019年没用过年终奖，2019年呢我们今年效益还可以，准备在2020年的一月份发这笔年终奖，或者在2月份发这笔年终奖。我这笔年终奖是2019年的，但是我发放的时间在什么时候啊？2020年一月份或2月份，能不能作为2019年的全年收入的一部分？但是税务上，在个税上啊，特别在个税上，讲收付实现制还是讲全额发生制？大家要注意，税务上讲收付实现制，收到这笔税啊，或者你实际发放的这笔钱，我做到2019年，那可以，这所熟悉就是2019年。但如果你放在2019年到2020年的一月份或2月份发，大家注意，这个所熟悉应该是19年还是20年？答案应该是20年。不是19年。第一个，第二个，申报期是什么时候？比如说2020年的1月16号我们发了10万块钱奖金，这个时候它的申报期所出期是2019还是2020？所出期2020，不是2019。来，申报期是什么时候？2020年的2月份。所以这一点上大家要注意哈，这个时间是有问题的啊。我们不讲全额发生制啊，当然有人说，老师我弃职了啊，我做这么一笔账，大家看啊，可以吧？因为现在我们在还在 年报的过程中啊，也是单位年报还没出来，我先做这么一笔费用，借管理费用，子宫薪酬，再应付子宫薪酬。好，这个是在19年年报里面体现了。但这笔钱呢，到什么时候发的？哎，到2020年的1月16号发的。好，借应付子宫薪酬，再他没钱，所以就做了一笔什么分录啊？其他应付款，哎，某某某啊，10万块钱。好，这笔钱算不算？很不巧，你如果在15号做了个税的申报，那可以算到2019年。但今天个税申报已经全部结束了，1月份的2019年申报期的12月申报期到2020年的1月15号已经全部结束，那不好意思，这个地方只能是做到2020年。所以这点上大家要注意啊，所属期和申报期不要搞错了。旧章不讲全责发生证，只讲收付实现证。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在一个单位里面，年终奖政策是用还是不用？结论，自由选择。张三李四可以用，赵五王六可以不用。所以单位里面没有标准哈，说一个单位只能用一个口径，没有。因为年终奖政策对于有些人来说，这是一个坑，往里面跳你就会多交税。不信大家来算算啊，我报几组数据。某财务主管的工资8000块钱，每个月哈8000块钱，他的扣除费用为多少？5000一个月哈。然后呢，有一个孩子1000，父母2000，还有三险一金1000。好的，这是他的一个支出，所以当月的税基本上为零啊。到了年底12月份，领导很对他很满意，给了6万块钱年终奖。好，现在我们来看选择用还不用。用年终奖政策6万块单独计税。好，再来看8000乘以12个月等于96000，96000减去6万，减去12000，减去24000，减去12000等于-12000，所以工资薪金不交股税。好，年终奖6万乘以12应该是5000，5000应该选择10%的税率，10%，6万乘以10%减去实算扣除数210，所以应该交多少呢？5790块钱的个税。这是用交了5790。好，不用年终奖政策应该是96000加上6万减6万减12000减24000减12000等于48000，48000乘以10%减去2520，要交多少？2280块钱。用年终奖政策比不用年终奖政策多了多少呢？3510块钱。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家要记好，要先算算好吗？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非居民个人不能用年终奖政策，没有他什么事情啊。什么叫非居民个人？在外籍里面，外籍人士的个税里面，我会强调住满不足183天的啊，这些人那不用年终奖政策，他也不存在汇算清缴的问题。好，第三个，那第四个，在2020年1月1号之前，年终奖和综合所得无关，就是说年终奖不需要并到综合所得里面去啊。这是第四个。第五个，现在最近有很多的哎财务来了解哈，说老师2019年我做了年终奖，刚才听您一说这个年终奖政策好像不用了以后吃亏了啊，我能不能反悔？好的，2019年的10月末，总局在搞了一个培训，叫一竿子插到底的培训，上面强调什么呢？原来用过年终奖政策，现在反悔的啊，那你可以并到综合所得里面去。但如果是原来综合所得的， 你已经报了共和组织，报了工资、劳务报酬、稿酬、特权的，你能不能反悔呢？不能。所以简单来说哈，这么总结，单独可以合并到综合，综合不能合并反悔到单独啊，就是你不能用单独年终奖政策。所以我想把年终奖政策哈，在这个地方已经给大家交代的比较清晰了。讲义的下半部分应该是有的啊，再往下新政下的一次年终奖的一个纳税投保。这里面是我想强调这几个啊，大家可以往下看讲义的政策，大概这么五个问题。就是说现在最主要的应该是所除息和申报期对上会搞错，第二个能不能反悔啊，这里面这几个问题我给大家稍微列了一下啊。好，接着我们再来回到上面，回到上面哈，在新的这种综合所得下，我们的一个税筹划大概分成这么五种方式。回到那张 PPT 上那张图，个税筹划大概也就这么五种，另外的你也跳不过这五种里面哈。来，第一个，收入鼓励化、收入费用化、收入保险化、收入公司化、收入股权化。啊，大概这么五种形式。这五种形式呢，有一些我们用起来可能会比较好操作。那比如说收入、费用、福利、保险，股权和公司化对于高管和企业负责人来说比较合适哈。所以这个我们分开来谈。先谈第一个，收入福利化。收入福利哪些福利可以变？大家来看这里面哈。在1994年8月9日，这个文件还活着哈，这个文件还依然活着。下列不属于工资薪金性质的补贴、津贴，或者不属于纳税人本人工资薪金所得项目的收入，不征个税。一、独生子女补贴、托儿补助补贴，哎，这两个大部分省都没有哈，就像宁波有。有个71块还是几块啊，根据年龄的不同它会分档。独生托补助那就更少了哈。在2009年的时候，广东佛山专门下了一个文件，说一年可以2400，但大部分省都没有哈，所以这两个我就不提了。我们来看看这个收入福利化里面哪些费用可以走哈，比如说差旅费的津贴、误餐补助，这两个能不能用啊？这个文件我前面已经说了还活着，说明它可以用，但税务局呢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津贴和误餐补助按多少发放，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啊。这个标准该怎么定？这个政策对于哪些人有用，也不是对于所有人有用啊。比如说对于高管和业务员这种包干性质的啊，业务员叫包干，高管叫什么年薪，哎，他们可以用这个项目比较好。怎么用？我们来看，我们要解决几件事情啊。第一个，标准问题，刚才老师已经说了啊，标准没有，那没有标准怎么办？我们可以参照，但如果你参照公安机关的一个标准，会只有80块钱，够不够？当然我们在上海你可能觉得好像没什么啊，但你如果去北广深你去看看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啊，如果我们家我们公司不在上海，那比如在苏州在南通，那你去北上广深80块钱我估计也没人去，怎么办？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想办法啊。我们有一个文件大家还知道吗？2011年的3月4日公告说了，合理的工资薪金怎么来定义的？哎，我想这样哈，合理的工资薪金根据那个文件大概有5条，但是我把它总结为3条是有实质性内容的。第一个，有制度的；第二个，相对固定的。什么叫相对固定？第一，发放时间固定，级别固定。哎，这个发放时间很重要哈，1到5号发工资的估计就是土豪，25号到31号发工资的估计拖着拖着就要拖到下个月了啊。所以这里面这个叫时间固定。第二个，哎，级别固定是吧？总监什么级别？哎，高管什么级别？普通员工什么级别？好， 这叫相对固定。第三个，代扣个税，哎，这个叫合理的工资。那这样我们制定一个标准，什么叫合理的标准？一，有股东会通过的差旅费管理办法上面规定了我们的标准，哎，津贴误差补助可以吗？哎，这个应该是可以的啊，我根据我的一个津补贴来制定。当然我个人觉得啊，从我们的实践中操作下来，一般来说误差补助会高于差旅费津贴。差旅费津贴原来的定义是这样，你在室内打车的这些费用，哎，现在我们打车有时候也不一定是很方便，对吧？就像原来在90年的时候没有地铁，然后现在有地铁什么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差旅费的津贴应该少一点。实践中也应该是这样啊，误餐补助一日三餐那得高一点，对吧？所以这时候怎么制定？误餐补助150，差旅费津贴50啊，200块钱一天。那对于业务员来说，你一个月出差个几天啊？10天、20天，那基本上这一段有个2-3千块钱，还是可以干嘛？不用发工资的，所以这个地方走起来会比较顺畅，操作起来也比较简单。当然要注意一点。注意一点什么呢？这2000块钱，比如说某业务员2019年1月份出差了10天，公司也有这个规定哈，给他多少钱啊？2000块钱。好，这2000块钱不能够做工资表，只能以报销单的形式发放。问题是这2000块钱要不要发票？各位，这点大家要思考哈。你如果要发票，我估计业务员，因为他吃饭他打车是不是本来就应该是他的，只是通过这种形式出来，对吧？所以呢在这个点上我建议哈，各位不要发票。那不用发票怎么领走呢？在报销单上以报销的形式给人家，是不是就行了？所以这个叫什么？哎，合理的标准。第二个，相对固定。什么叫相对固定？北上广深200块钱一天啊，就是全部加起来，到了二线城市，哎，比如说150，再到三线城市100，这个叫相对固定。还有什么级别固定啊？总监可以什么级别？200，那业务员200，那普通的那可能就没有那么高了，对吧？这个是否置顶啊？这个没有标准。第三个，超过你交代扣个税。哎，为什么说刚才已经制定了标准，为什么还有会超过标准？有，比如说公司派你去香港出差，你觉得200块钱够吗？不够，不够那怎么办？你在原来又没有制定这个标准，那你超过了，那我应该代扣个税哈。但你如果想的比较周到，而且平常你们的业务比较多，比如说去香港500，去美国200美金一天，是吧？这个你可以制定哈，但是一定是有制度的。嗯，这东西要不要到税务局报批？没必要啊，现在都不讲备案啊，只讲什么备查，留存备查，所以对于各位的职业判断这个也很重要啊。好的，这个叫收入福利化。收入福利化里面还有一个福利，什么福利呢？生活困难补助。这个钱说了，个人实施条例第14条里面说了哈，说福利费是指如何如何里面支取的这些生活补助费，生活补助费不交个税，不交社保。很多的单位，特别是上次碰到一个客户，听完以后很激动，老师这个方法好，没有任何的个税和社保的问题。那回去以后，董事长发5万，总经理3万，员工啊普通员工3000。这个还叫生活补助费吗？同志们，大家看啊，它的一个标题上面是由于某些特定事件或原因而给纳税人本人家庭正常生活造成一定困难的，你得证明这件事情，特定事件原因或者是正常生活造成困难的哪些，是吧？你这点上大家要注意的，不是人人有份的。好的，对于个税来说啊，大家平常如何来判断一个义务？给大家3句话， 大家可以记得啊，一，什么人要交个税，什么项目要交个税，只要做到人人有份的就应该交个税啊，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什么不交个税的，大家可以看下一页。对于集体享受不可分割非现金非货币化的，那可以不交个税。这是第二句话，就是说不交个税，集体享受不可分割非货币化啊，这两个。所以单位里面我刚才讲过啊，最好有一个食堂，有一个食堂很多事情都可以好办了啊，所以偶尔走走食堂还是可以的。好，这是第二句话。第三句话还有一句什么呢，在单位里面拿到的收入都是工资薪金。你只要把这三句话记下来，你大概80%到90%的业务应该都能搞定。为什么这么说，比如说我来举一个例子哈，财务的或者 HR 的小伙伴文笔比较好，在公司上写了某篇文章啊，公司的内刊给他发了1000块钱的稿酬，这个应该按什么交税，稿酬还是工资薪金？那我刚才怎么说的，哎，叫在单位里面拿到的收入都是工资薪金啊，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判断标准。当然有人马上又会问，老师你这个不对吧，太绝对化。对，有例外。例外是什么呢，政府或者是外部单位通过公司发放的一次性的这种奖励，这个属于偶然所得。你比如说我们财务的小伙伴从财政厅财政局拿到了一笔奖金啊，5000、5万，这个按什么交税，这个按偶然所得交税啊。还有个人给公司担保或其他公司担保人获得的收入也按偶然所得征税啊，所以这两个是例外啊。除此以外你还能想到吗？不好意思，那就没有了啊，没有了。好，我们来看这么一个业务啊，这个业务怎么说的呢，这两天我估计每个公司都在做年会和大餐，在年会上我们的员工收到了中到了一台华为 M30 的 Plus 手机6888，那这个按什么交税，偶然所得还是工资薪金？所以大家第一反应应该是哪个，我刚才第三句话怎么说的，在单位里面拿到的都是工资薪金，所以这台手机应该按工资交个税啊，所以这一点上大家要注意的。好，这是我们讲个税，首先要先懂原理哈，原理后你才有可能去规划。那老师能不能这个手机不交个税，或者说不交什么这个不交税，理论上这是不可以的。你有一项交易啊，既然产生了纳税的义务就应该交税，但是说如果我们的奖品很大很高那怎么办，可以投放啊，这个边上大家记一记。这个手机要不要买，要买但不能够公司买，找谁买呢，我们上海虹桥火车站边上有很多的会务公司会展中心对吗，你找他们，由他们去买手机啊。会务公司买了手机，会务公司给我们提供了服务，会展的服务或者是什么服务，大家想他应该给我们开什么发票，什么发票，会务发票，也没有手机事情，也没有其他奖品，没有了吧，还有没有个税，也没有了吧，因为人家给你开的是服务费发票，你这里面不存在要交个税的问题对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规定一下啊，手机由会务公司买，买完以后呢给到公司，他只是给我们提供会务的活动，会务里面啊，当然有人还是会觉得老师会务公司怎么做到的，管的也蛮多的哈。好，为了打消你的念头，我告诉你，会务公司就是核定征收的啊。好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哈， 福利费的一个问题，收入福利费，福利费里面你可以走的一些内容啊，走的一些内容。第一个，工资那个叫什么？开水费、津贴、物产补助，只要是包干和年薪的，可以搞定这件事情。普通员工你不能搞啊。好，第二个，哎，补助费，补助费也只适用特定的一些人群，对吧？啊，这个要注意的。好，再往下，辞退补偿，哎，辞退补偿这个比较好啊，还是那个文件，弹性2018年164号，还是这个文件，第五条说了，辞退给予一次性补偿三倍数额以内不交个税，三倍数额以外啊单独交个税啊，单独交个税和工综合所得没关系哈。好，这个东西呢，很多人都会用哈，都会讲三倍以内，但是我们其实从两个案例里面可以看出来，这个文件理解起来还是挺费劲的。嗯，为什么说挺费劲的呢？有兴趣大家去看两个判例啊，这个两个判例是蛮有意思的，一个是2019年的北京第三中院判的一个劳动合同终止赔偿个税的问题，张秀善的一个案例，还有2018年北京二院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的一个胡子的一个案例，他不用交个税啊。那刚才文件说了不交个税，但是他们还是在交个税，为何？所以这点是大家需要去注意的啊。有兴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这里只讲重点了哈。在这个文件之前有一个叫2001年的157号和1999年的198号，这两个文件，这两个文件里面啊，现在都已经废止了，但是特别是1999年那个文件，立法的本意被保留了下来，什么意思？再举哈，如果个人主动离职，公司给予赔偿的，那是要全额交个税。如果公司主动解除合同给予赔偿的，那三倍以内是不交个税的啊。这点律师自个儿都没搞清楚，所以才会有了后面几个案子啊。所以大家先记清楚：第一，公司主动三倍以内免个税；个人主动三倍以内的也要全额交个税的。那这个怎么来证明主动还是被动？关键在于，哎，谁首先提出？那谁首先提出，怎么体现在纸面上？你那张辞职报告。所以我们的合同应该怎么来呢？一般都是应该经友好协商，是吧？双方约定如何如何？哎，这时候你看，基本上就可以判定为是公司了哈。当然有人会问，老师，个人主动离职为什么还要给予赔偿？哎呀，这个我只能说没有碰到好的单位啊，没有碰到好的雇主，好的雇主都是会给你一定的赔偿，对吧？嗯，所以这点大家不用去怀疑哈。或者说下次哎，在找工作的时候啊，注意一下找个好单位，好吧？好的，这是关于第三个可以用的啊，我们讲了年终奖可以用的，津贴，这个拆补和参补可以用的，第三个辞职补偿可以用的。我也在哪里呢？在江苏工，苏州工业园去见过。这个企业负责人有几个公司，甲公司、乙公司、丙公司，哎，之间呢没有什么太多的业务交集，有业务交集那就不设那么多公司了哈。这个有一天，老板找某高管，哎，去财务领10万块钱，明天别来上班了。这高管高高兴兴领了10万块钱，哎，过两天跑到乙公司，哦，第二天啊，不是过两天，第二天跑到乙公司去上班了。所以你要真操作这种东西呢，也是有操作空间的。嗯，当然哈，当然有一点要提醒各位，最好不要在什么甲和乙公司之间什么股东啊关联交易比较多，那税务局还是有可能会干嘛去关注的哈。所以这点上操作要注意，好吧？好，接下来福利费用里面哈，费用里面我再讲两。 讲三个吧，讲三个可以筹划的地方啊。讲三个，第四个来叫施舍公用。施舍公用这个政策其实用的也比较多哈，也用的比较多，也很多单位也在用，但用的不是特别好啊。套路签协议啊，然后开发票，然后报销啊，这些正常来说是按这种套路来的，也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这个你就可以这么干。但注意啊，这里面一签协议我们用什么价格，用什么价格呢？啊，零无偿可以吗？不可以啊。你拿了那么多的邮票、过桥路费，还有什么停车费到公司报销，到公司报销，然后呢，赶到时候在写所得税就不用交了，那邮票还有进项，过桥路费还有进项啊，可以计算抵扣。那你既然一分税都不交，被税务局查到了，基本上还是会中招的哈。我们江苏的企业就出现过这种情况，被查到以后全部按工资薪金来。当然他们家还有一个毛病，另外一个毛病在哪里呢？你们也要注意的哈。另外一个毛病在哪里？他们家高管或技术骨干是这么来操作的哈，说每个月可以按2000块钱的最高额度啊给予报销。什么意思？就是说按月给予一定额度的金额报销，在税务上被认为什么工资薪金，不是费用报销。所以在这一点上大家要注意啊，就是前面的套路你已经玩好了，什么签协议、开发票啊、报销，这个套路没问题了啊。但你又说每个月只能报2000，大家要记这种业务性质哈，一定注意，不要和什么东西混在一起啊，和工资薪金啊。这里面为什么税务局会认定自己像工资薪金？他认为第一，你是限额的，每个月2000；第二，你跟业务有没有关系啊？当然有人财务，特别是财务小伙伴，他会说有关系啊，我们高管就是忙呀。好，税务局就问你一句话，你们家高管二月份干了几天活？干几天？前面4天，前面5天啊，不干活了。后面7天过年了，不干活了。7天回来以后，又7天元宵节前又不干活。你们家2000块钱的费用哪里来的？所以有时候哈，我们也经不起问，经不起稽查。当你有10000个理由可以跟我讲，如果再讲下去，我估计税务局啊，调高速公路的监控、加油站的监控的心都有了。所以这些方面大家不要去挑战税务局好吗？所以这是第四个方法啊，施舍公用。好，第五个，这种费用性质的哈，那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公车私用。什么叫公车私用啊？这个上面操作起来比较简单，当然也有瑕疵。公车私用的好处在哪里？比如说某业务员一年要30万的一个提成，如果给他30万并到综合所得里面去，那直接奔到多少呢？45%的个税了。哇，30万，45%，将近多少啊？13万啊。好的，那心头弄透，财务跟他说，这样你这笔钱不要拿出去，你干嘛呢？我拿出去以后买车的。好的，由公司来买这台车，大家想有什么好处？个人要不要交个税啦？不用交了吗？好的，个人不交个税，来，这台车还要不要搞私车公用？不用了吧？是不是全部公司的费用？全部的费用可以在公司里面走到啊，而且多少的可以省多少的企业所得税？25%啊。好，那这么看起来这个方案好像挺好的，问题在哪里呢？这台车是谁的？这个应该个人的，但是现在开的票是开给谁的？公司的，所以个人心里就没底。这个好解决，我们签两个协议。第一，签一个什么协议呢？专用的协议。这台车由方老师专用，可以吗？专用哈， 别人是不好用，好，我签完以后，这是一个。第二个，签一个三年或四年的一个回购期，当然你也五年也可以啊，签一个四五年以后我需要回购，而30万的车以多少价格回购呢？哎，以5万块钱啊价格回购。好的，这个和这个解决了，哎，基本上可以解决，这个技术上可以解决啊。但我刚才说了，这个方案有一个瑕疵，瑕疵在哪里呢？在如果公司有一天差不多要破产，这台车算谁的啊？所以大家注意啊，这个方案也有它的一个瑕疵。这个瑕疵呢，到现在为止没有太好的办法哈、啊。说这台车就是那个人的，你说不清楚啊。在那个债权人、债务人会议上啊，这个很难办。所以这点上大家要注意哈、啊，风险也是有的。但如果一家公司这是什么，稳稳当当已经哎发展的，也没有什么太激进的，我倒觉得可以搞这个事情哈、啊。这样的话，对于公司、对于业务员，这是一个双赢的一个方案。好，这是第几个了？第五个了啊，再来一个，企业费用性的一些支出啊，或者是发票报销转换，这里面呢，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一部分啊，讲了一部分，比如说税收公用啊，公司只有没有税收转换风险啊，私车公用没有税收上，啊，公司私用没有税收上的风险啊。就是会有破产方的一个潜在的这点风险是吧哈，那还有一种方法什么呢？叫积分换股利，积分换现金这种方式。那个公司去某费用平台上啊去购买积分，这个积分买了以后呢，哎，奖励给谁啊？奖励给员工啊，这个员工只一般是谁啊？比如说高管啊，或者是技术骨干，或者是业务员。好的，费用平台会给公司开服务费的发票啊，这个服务费呢10万，那就开10万，这时候没有费用啊。但是另外这个积分在他的平台上面，你要去消费的时候，那会有什么？有费用，有3个点费用啊，什么比如说买充值卡啊，哦，加油的啊，还有什么其他等等这些啊，这个还是会有这些。费率的，但这个费率还相当于是，比如说20万、30万的年终奖来说3个点，那应该低得不得了了哈。这时候我们要注意，这里面有几个操作的要点：第一，不要开专票，不能够开专票啊。第二个，你的业务最好要真实啊，就说你比如说加油，那你就加油去是吧？还有什么？当然现在也有另外一种形式说。这里面加入了黄牛啊，加入黄牛有没有问题？个人觉得还是多多少有点风险啊，被骗、被套，或这种风险还是在的。所以这个方法，如果公司不是特别大，奖金不是特别多，我建议也不一定要用啊，用的人也蛮多，用的人也蛮多啊。好的，这是第六个方法来了啊。接下来我再往上看啊，其他的，这是属于技术骨干这个高管这个层面的啊。好，再来，第刚才讲的，我们基本上是以收入费用化这种形式来的，费用化这种形式啊，费用化和福利化的形式，这里面呢，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应该是可以操作的。好，下面讲讲我们收入保险化。保险有几个保险？第一个啊，三险一金不说了，这个啊，这个大家按规定交就完了。第二个，企业年金，哎，企业年金这个政策我倒觉得是企业一家负责任的企业应该去举办的一个事情啊。企业参加这个叫有企业组织的一种年金里面啊，年金它要进行投资啊，大家看这张图，企业消费。个人消费都是免的，所以我们可以把工资的一部分，哎，作为什么企业年金这个数字，你在交的时候是免个税，这笔钱投入到运作，它会产生收益，收益就会有什么要交税，这时候呢也是免的。那什么时候交？哎，等你退休，等你领取，等你未来。 来有一天又用的时候，是不是才去支取？
这个政策相当于一个时间性的一个差异，它不是永久性的啊，不是说我要交或不交的问题，它是一个时间性的一个差异，只是说你在缺钱的时候给你用，等你退休的时候怎么着，哎，就认为你不缺钱了，所以得把税给干嘛交回去啊。所以呢，这里面企业每年不超过企业职工8%的总额啊，出个人呢，哎，4%，这样的话，哎，两部分加起来就还是可以的啊。这个政策没有什么特别需要跟大家来交代的。年金政策非常好，但有一个毛病，你们公司要做，那得全体人做，是吧？那你也不能够干嘛，某几个人做，某几个人不做。所以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我比方说企业老板说，负责人说了，对高管，对于技术骨干，我们搞年金，其他人干嘛不搞，那搞不定这件事情啊，怎么办？那我们可能要改变一下业务模式。怎么改？其实也简单啊，说到底也简单，把高管和技术骨干这帮人分裂出来，重新成立一个企业或公司，由这个公司全员办理什么年金政策，所以这点上来说也是可操作的，我也见过这种成熟的模式，所以这种呢，哎，还是对员工的这种薪酬福利哈，还是有很大的帮助啊。这第二个保险，好，再往下看，健康险，健康险是最无聊的哈，这个健康险。是2016年的时候1月1号开始的啊，试点购买险，给予每人2400块钱的一个什么，这个叫免费的额度。但注意啊，这个健康险要有几个问题啊，要有第一，上面要有税优识别码啊，税优识别码，这个税优识别码是就是确保商业税收优惠商业保险单的不易性、真实性和有效性的，由商业保险平台按一人一单一码的原则进行投保，是吧？但这个东西卖的不好，为什么卖的不好啊？第一，这个税优识别险是一个消费型的险，什么叫消费型啊？哎，今年过了，明年就作废了，不像重疾险，不像什么这个叫其他保险啊。当然，我也不是卖保险的。大家也不用担心啊，所以在这个上面，据说哈，2018年还是哪一年啊？这个全上海好像卖了5份吧，应该是啊。这个数字真的还假的？这个我也无从考究了。估计卖的不是特别好，卖的好的话早就在全国推广了啊。好的，这个险我不推荐了，来看看第五个。跟我们上海苏州公园区有关系的啊，税收递延商业险，2018年5月1号起，上海、福建、含厦门整个福建啊，还有苏州公园区实行个人税优识别、税优递延险这么一个政策。它的一个业务也还可以了哈、啊，就是限额扣除工资薪金连续性劳务报酬6%，有1000块钱，哪个低就哪个。你比如说你是2万块钱的工资，6%，12000，那你得用1000块钱交，是吧？交的时候免税啊，交费的时候免税，等到正德呢领取的时候部分免税，不是全部免税，只免了多少啊？25%，75%按多少啊？7.5%，就是10%的税率进行交税啊，代扣代缴。只有7.5%，你说这个优惠力度大不大啊？其实也不大，7.5%，我觉得这个按其他所得17.5%还是太高了啊，还是太高了。其实这个政策在2019年的5月1号的时候干嘛？哎，到期以后仍然没有进行什么延长，也没有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所以个人的一个意见是这个险卖的也怎么着？特别好啊，所以再注意啊，再注意，从哪个角度来说呢？从
这种保险的角度来说哈，三险一金这个必须交的。第二个，企业年金这是比较好的，另外两个险不咋地啊，三险和税优险不咋地，所以呢到现在为止推的也不好啊。所以从保险这个角度来说，哎，我建议怎么样，把我们的工资薪金和什么跟两个结合在一起。三险一金里面其实有一个险你是可以的啊，有一个合同上你是可以的，叫金，哪个金？公积金。你想提升你们企业员工的升职的获得感，那你这样把公积金的基数把公积金的比例交到最高上限。你比如说有没有单位12加12的，哎，我听过很多单位5加5，单位出5，个人出5啊，这样你把工资这块转换成什么公积金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公积金上去以后呢，社保的计税率又得提高是吧，所以这里面是一个悖论的问题啊。你想多交公积金，单位多交啊，单位说我不多交，我就给你交到那个，那社保的基数又上去了啊，所以这里面操作起来还是挺有麻烦的。好，保险这里面哈，保险来我们总结一下三个。第一，保险哈，这个三个把公积金三险一金你按正常交啊，最好呢把公积金交到上限。第二个保险是什么？年金啊，你要去交的。如果真的还想交保险，那你记不记得交哪个啊？税优递延险啊，和税优识别险，所以这点上大家注意的。好，这是我们的保险的一个问题啊。好，费用讲了，保险讲了，那我们来讲讲啊，还有什么东西啊？哎，工资薪金支出和劳务费用的支出的一个问题啊。这里面它可以转换，可以转换啊。比如说工资薪金在这次汇缴的时候有一个概念叫收入额跟收入的概念。什么叫收入额？什么叫收入？我在单位里面取得了2万块钱的工资，这个叫收入。那到汇算清缴的时候，这个收入是多少？收入额是多少？哎，2万，这是相等的。但如果说我在单位里面拿到了2万块钱的工资啊，不，劳务报酬，好，收入额是多少？哎，收入是2万，那收入额是多少？收入额是怎么概率？它需要打8折，就是乘以括号1减反绕值，所以是不是就变成多少了？56000。所以在这点上哈，大家要注意，要注意一点。注意一个什么问题呢？哎，工资跟劳务报酬你要适当进行转化，适当进行转化。为什么要适当进行转化？因为收入、稿酬、特许权这三个东西它有什么，哎，有一个特点，它们可以打折。收入额不等于收入，工资收入额等于收入，劳务收入额等于8折的收入，稿酬等于收入额等于5-6折，就56%的收入，特许权80%，所以这是他们几个的特点啊，这一点大家注意的，嗯，大家注意的啊。好，那怎么来进行一个转换？我们来先看看啊，这个工资薪金跟劳务报酬有什么区别？这个有什么区别啊？比如说，我让大家做一个职业判断。某公司有退休返聘的人员啊，退休返聘的人员，这个退休返聘这个人员呢已经61岁了哈，这个去哪里啊，啊，从上海去南京去听了一天的课，回来以后那2张车票听的什么课啊，企业所得税的汇算清缴啊，这个跟企业的工资经营有关系的。现在我就想问这个老同志啊，他拿回来的2张高铁票能否计算抵扣？哎，大家做一个职业判断，能还是不能？什么意思？我们从往返南京和上海的高铁票，比如说400块钱， 我能不能除以 1.09 乘以 9% 计算抵扣增值税，可以吗？结论不可以。为什么？这个老同志跟单位里签的是什么合同？哎，劳务报酬啊，劳是签的法定协议，但他按哪个关系处理啊？劳务关系处理的，他不是劳动合同。所以31号公告啊，2019年的31号公告就挖了一个坑啊，所以这点上大家要紧。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有什么区别，区别在哪里？在这啊，线上计提工资薪金，它是雇佣的关系，它是非主力的哎劳务活动，它也是劳务活动，但是它是非主力的劳务活动。好，工资劳务报酬呢，它是合作关系，它是主力的劳务关系劳务啊，所以这两个就造成了工资薪金签的是劳动合同，签完劳动合同以后呢，它就没有赔偿，没有啊，有赔偿啊，不好意思，刚才讲了啊，这个如果签了劳动合同，在解除合同的时候需要赔偿，叫有赔偿，有社保。那如果是劳务，那有没有赔偿呢？无赔偿，无社保。所以这点上大家一定要高度理解。我把它再整理一下哈，工资薪金雇佣关系，非主力的劳务活动啊，签劳动合同，有赔偿，有社保，啊，劳务报酬，合作关系，合作关系，主力的劳务活动啊，签劳务合同，无赔偿，无社保。好，这是他们本质上的区别。那个人在单位里面拿到的收入，我刚才已经说了是什么？哎，工资薪金。那有一种，你比如说，我现在就在某企业担任了什么这个组董啊，这个组董按什么交税？叫劳务报酬啊，劳务报酬。好的，那怎么来操作这个事情呢？你当了组董，那应该是劳务报酬。但如果你是在关联的企业里面担任组董，或者是领了这种董监事费，那按什么交税啊？还是按工资薪金交税，这个没有任何意义啊。那怎么办？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得去思考哈，像这个做起来就比较麻烦。甲和乙两家公司没有任何股东关系，没有任何法人关系，没有任何什么这个叫关联关系，哎，无非两个人就认识啊，就这样。甲公司的 A 到乙公司的去领当监事啊，总是这个比较难啊，监事，哎，我领取监事董监事费，按什么交税？哎，叫劳务报酬。那乙公司的 B 到 A 公司来担任监事，那我按什么交税？哎，叫董监事费。所以这种模式哈，只适合于特定的某些人员，不能够全部适合哈。所以这点上大家要务必引起重视，必须引起重视。好的，这些呢就是我们日常操作起来可能比较简单的一些哈。好，接下来再走一个，叫做综合所得转变为经营所得啊，经营所得。这个呢，在实务里面操作也是比较多的哈，比较多的。什么叫综合所得？刚才讲的事项。那什么叫经营所得？哎，我通过提供咨询、讲课、有偿服务，或者是医疗等项目啊，来获取的这种收入。你比如说某高管在外边啊，成立一个个人组织企业，这个组织企业需要有一定的前提，叫核定征收，可以吗？在上海的老少边穷地区，哪些地区啊？青浦、奉贤、金山、崇明这些地方哈，胆子比较大的应该崇明和青浦这两个地方哈，哎，他们就推行了这种什么核定征收，能搞定的哈。当然，现在去搞定核定征收比以前要稍微难一点哈，时间上可能会长一点。当然呢，公司原来聘请的是高管， 现在跟高管说这样啊，特别是技术骨干啊，哎，咱们俩合作啊，你必须得在公司上班，但是呢你在外边去成立一个个人独资企业，由个人独资企业给公司开具什么发票，这个发票的内容上面提供什么服务啊，技术服务啊，或者市场推广服务，或者是某某某什么义务啊。好的，大家想啊，公司给个人原来发的是工资，现在公司给这个个人发的是什么，哎，劳务费，或者叫什么，哎，服务费，对不对啊？我不用自己接啊，鉴于对这个名称不是特别好，税务局见了以后非常的啊，这个叫感冒啊，一弄不好就要查这个科目了啊，所以这点大家要注意的。在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提啊，这种业务行不行，可以的啊，这里面就是把你的费用全部转到了什么企业的这种劳务费用里面去了。好，这里面呢大家关键的要记住一点，证据链的问题，证据链一定要真实啊，真实。那证据链真实不真实看哪几个东西，包括不限于以下几个，一，合同协议，二，哎，银行流水，三，差旅费，四，照片，五，成果，六，会议纪要，七，签到表啊，包括不限于哈，你不要想着就这么几个是吧，包括不限于这么七个。好，基本上如果你有这七个东西，就是你正儿八经做一场事情啊，这七个东西肯定是有的，那基本上可以说明它是真的，但并不一定说明干嘛，这个叫没有瑕疵啊。好，再来，有真的，那还有一个什么度的问题，这个度是什么，独立交易原则啊，就是你跟第三方是不是也用这个价格，你比如说某技术骨干给公司提供啊这个服务啊，一服务啊，这个叫什么，全年下来说按多少啊，50万的一个哦，那跟别人呢也是50万，那基本上这个可以判定为什么独立交易啊，就是跟第三方交易的也是这个价格。过往的时候很多单位也是这么操作，也操作成了，但最后被税务局给干嘛查了，为什么这样，这里面就讲到一个度的问题，这个度就是刚才讲的独立交易原则啊，这个度才下来。浙江思考投资集团这个在新疆板挂牌的一家企业，在2015年的时候，这个个人独资企业给公司开了1900多万的什么咨询费，所以这个数字也把我们给震惊了啊！你那么大的一个数字，不找你找谁？是吧？税务局不找你找谁？啊！所以这一点上大家就一定要注意哈。好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来我们总结一下，个人的薪酬结构需要做一些改变，这个改变里面有几个问题，一，我们从最简单操作的啊，一个个来往下走。第一个，年终奖，刚才讲了五个问题，你好好去琢磨一下啊。时间的发放，还有呢，哪些人用，还有能不能反悔，这东西我就讲了啊。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比例的问题，税率的问题啊，就是跨税率的时候，就多发一块钱会多交税，这个问题你要避免的啊。好的。第一个年终奖，第二个职业补偿，这个可以作为我们职工的一种什么薪酬，但这个呢一定要对工资间的一种关系啊。第三个公积金是可以的啊，年金这两个作为保险我放在一起，就是公积金加年金这两个作为我们的福利性质的啊。好的，第四个费用来了，差旅费三千。啊，差旅费的津贴和误餐补助这两个可以作为包干的，年薪制的，这个可以来操作哈。还有利用的来，私车公用、公车私用啊，这是可以来进行转换的。好，再往下，我们还有什么？综合所得转变为经营所得，这也是我们可以操作的哈。
所以这些方法呢，大家酌情的用，但一定要注意真实性和什么充分性，好不好？好，我们今天的一个就的筹划要点讲到这里。